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记载福音如何突破文化的界限，攻破撒旦的营垒，传入欧洲。保罗、希拉和提摩太，后来加上路加和其他的同工，在圣灵的引导下，凭着信心和圣灵所赐的异象，勇敢地将福音传到铁撒罗尼加、庇里亚、雅典。不但犹太人信主，希腊人也接受了福音。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讲到福音突破的策略、根基和提醒。福音的策略乃是进入战略性的要地。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害受辱后，非但没有退缩，反倒靠着神放胆把福音传给铁撒罗尼加的人。铁撒罗尼加是一个重要的大城，在福音还未传到之地，宣教的策略通常是选择重要的大城来拓展事工。保罗在这城里为主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当地的人。铁撒罗尼加前书二章九节，福音的策略常常是要先进入重要的城市，然后才拓展到全地。然而这些重要的战略要地也是撒旦攻击最厉害的地方，若没有圣灵的同在与引领，这种灵界的攻击不是凭人的意志、聪明、才干、血气和努力可以胜过的。第二，我们看一下福音的根基。保罗所传的福音都是根据圣经的真理。福音成名三件事：第一，基督必须受害；第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三，要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有效的传福音必须避免辩论一些不关紧要的事，要集中力量传扬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福音是否能有效传扬的重要关键。传讲福音的方式虽然是辨明真道，然而在态度上必须有耐心和爱心，慢慢的劝诫。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提醒信徒，当年他怎样劝勉他们、安慰他们、嘱咐他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一节，保罗耐心劝诫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不但是像父亲一样，也像母亲一般。保罗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保罗和同工们如此行，不是为了要得人的尊重，或求任何从人来的荣耀。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六节，保罗乃是要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那召他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其中有许多虔诚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这里我们看见前进人容易信主，他们寻求真理，寻找的就寻见。一般而言，有地位的尊贵人较难接受福音。在福音初传开的地方，妇女似乎比男人容易接受真道，弟兄们比较理性，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接受一些新的道理。然而福音是传给所有的人，并不分男女老少，我们要有耐心，不因福音难传而放弃，越是难传越当迫切祷告，求主开福音的门。传圣经使帖撒罗尼迦的希腊人信主以后，使徒又到了庇里亚，在那里传福音。庇里亚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有许多犹太人住在那里。保罗和希拉仍然是按着常例进了犹太人的会堂传福音，那时福音的门就向庇里亚人开了。庇里亚人比帖撒罗尼迦人更加的渴慕真道，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甘心领受这道。于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就信了基督。是哪些人听从福音而信主呢？有许多希腊的尊贵妇女，他们听见就信了，同时也有不少的弟兄也接受了主。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二节，这是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第三是福音的提醒，当防备灵界的征战。当神在铁撒罗尼迦人心中强烈做工的时候，魔鬼也尽其所能的忙碌做工。使徒行传十七章五节，魔鬼通常是透过人的软弱来做工，稀奇的是起来攻击保罗的并不是外邦人，反倒是犹太人。本来犹太人看见希腊人信了圣经应当高兴，然而他们不但不高兴，甚至还遭聚了一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来捉拿保罗和希拉。圣灵与使徒同在，保守他们的性命， 他们在夜间被弟兄送到了庇里亚去了。这不是保罗第一次被弟兄们送走，他刚蒙恩的时候立刻在大马色为主大发热心，当时那地的犹太人不但不接纳保罗所做的见证，反倒商议要杀他。有一些激进的犹太人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保罗的门徒就在夜里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五节，让他脱离了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之后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只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保罗回大树他的家去了。保罗传福音是不顾性命的，也是常遭逼迫的。他离开铁撒罗尼迦并非他自愿离开，乃是不得已的。后来他有意回去探访他们，但是撒旦阻挡了保罗。铁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八节，这些福音未传到的地方有撒旦相当大的权势，撒旦常利用人的骄傲与私欲来拦阻福音的广传。然而撒旦的势力虽然大，圣灵的权能更大，福音的使者付代价的将福音传进去了，并且有许多人信主。神的工作并不停止在铁撒罗尼迦，福音继续借着使徒的脚中传到雅典。当福音传到外邦人中时，许多人喜欢用人的智慧来辩论。在雅典有许多哲学家擅长不切实际的空谈，其中有以比古罗与斯多亚两门的人专门喜欢争辩。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八节，以比古罗派随从希腊哲学以比古罗，他是生于主前341年，在270年离世。他主张物质主义，他不认造物的主宰，只追求感官的享受。斯多亚派是跟随阎诺，就是在主前340年到265年，他是宿命论者，把什么都当作神，是泛神论。还有一派是拜卫士之神，表面上来看他们好像是非常敬畏鬼神，除了拜许多偶像外，还怕把不知道的神漏掉了，所以主坛拜卫士之神。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三节，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按照神当得的敬拜来尊荣这位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希腊人无知的敬拜这些众多的偶像，和盲目的追求虚无的各样哲学思想，都成为接受福音的拦阻。保罗如何除去这些福音广传的拦阻呢？保罗灵活运用神赐给他的智慧，借着他广博的圣经知识，指出世人的蒙昧无知。他指出，在神公义的审判下，罪人完全不能站立，罪的结局就带进了死亡。于是保罗呼召世人悔改，相信这位从死里复活、显出可信凭据的神子基督。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当福音被宣告时，有人相信了，也有人抗拒，甚至有人讥诮他。保罗深知世人对福音的态度决定了人最后是否蒙福的命运。那些相信的人靠主的恩典得以成为神的儿女，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生命册上，享受永生。不信的人，他们的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他们将被遗忘在永世里，永远与神隔绝，因为他们不肯听信福音。故此我们当用百般的智慧和耐心，靠着圣灵的能力，替基督劝人与神和好，求神赐给我们传福音的负担，竭尽心力除去福音一切的拦阻，摧毁撒旦坚固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利、亚波罗尼亚，来到铁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年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 找不着他们，就把爷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爷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是违背该杀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沙罗尼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铁沙罗尼家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庇里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辩，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诸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继续讲到福音的广传。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愿意相信的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人相信什么呢？相信基督是创造宇宙独一真神的儿子，相信基督是全人类唯一的救主，相信我们的罪基督能赦免，相信世人都犯了罪，唯独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才可以因信得救，白白得到这个恩典，不是因着我们的善行，乃是因着神爱我们，愿意让我们靠着他所付白白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生。神怜悯人的光景，愿意付出最高的代价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使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我们信主的人今生欲尝天恩的滋味， 将来复活，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不再被定罪，满有基督荣耀的形象。将来主来的时候必要复活，不再被定罪，必要得到一个属灵的身体，满有基督荣耀的形象。这就是福音。这个福音如何可以广传呢？福音的广传在乎圣灵的运行，若圣灵不做工，没有人可能相信福音。然而照着神的旨意，若非人愿意与神合作，救恩不能临到任何人身上。神要人如何与神合作呢？人必须要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罪，求神赦免我们的不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代死的救赎，得到神所赐的永生。人愿意得救，撒旦却用尽各样的方式来破坏神的救赎计划。撒旦知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也知道神的仆人若没有受神的差遣，无道可传，所以撒旦尽其所能的来拦阻人听到福音。因为这个缘故，福音广传与属灵征战有不可分的密切关系。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记载神如何安排同工使福音广传，基督如何在异象中启示他的同在，使徒如何胜过逼迫，勇敢地攻破撒旦的营垒。结局是人的心预备好了，基督的名被高举，许多人得救。我们先看神安排同工使福音广传。福音的广传需要许多同心的同工。当神带领保罗去到更远的地方，神为保罗预备了更多的同工。耶和华以勒是神名字之一，其意义就是神必预备，创世纪22章14节。圣灵带领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这哥林多是一个商业大城，当地的人相当富足，非常注重享受，生活糜烂，爱厌乐不爱神，男女的关系很随便，拜偶像，嫖妙计，淫乱放荡，道德极为沉沦，是有名的邪恶之城。当时保罗先来到哥林多，他的同工还没有来，正在需要同工的时候，主把一对夫妇带来，他们是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怎么会这个时候来到哥林多城呢？他们如何成为保罗得力的同工呢？原来神在万事上掌权，世上君王的作为都是为了成就神的美旨。箴言书上记载，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21章1节。我们几乎不敢相信雅居拉和百基拉来到哥林多遇见保罗，成为保罗的同工，竟然是因着罗马皇帝的命令。当时罗马人欺压犹太人，罗马皇帝该杀格老丢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得离开罗马。雅居拉和百基拉那时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没有受到好的训练，神将他们带到哥林多，让他们接受保罗的栽培和造就。日后他们又回到罗马，那时他们家中就开始了教会的聚集。罗马书第16章3节，保罗非常渴慕亲自去罗马，但神的道高过保罗的道路。在保罗最后到罗马传道前，神早就预备了同工雅居拉和百基拉，不但熟悉罗马的地理环境，而且有能力在罗马有效地传福音。他们为保罗最后在罗马的侍奉铺路。神安排雅居拉和百基拉与保罗在基督里同工，他们不但一同传福音，也一同支帐篷，同住同工，彼此照顾。使徒行传18章3节。后来他们为保罗的性命，连自己的景象也置之度外。罗马书16章4节。保罗为什么自己支帐篷度日，不靠福音养生呢？因为哥林多的信徒信心软弱，保罗不愿让福音受到任何拦阻，保罗甘心将福音白白地传给人，免得用尽福音的权柄。但是信徒蒙恩后渐渐成长，若不教导奉献的道理，就是剥夺他们蒙福的权益。因为神祝福人的原则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哥林多后书9章6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捐得乐意的人。后来保罗称他没有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应是为不公之处，特别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他在这一方面的亏欠饶恕他。哥林多后书12章13节。接着我们看福音超越的异象使福音广传。没有异象，福音没有办法传出去。当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的时候，遇到非常强烈的抗拒， 保罗以为从此神要带他离开犹太人，不再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的罪归到他们自己头上，警告他们以后，保罗就宣告他要往外邦人中去了，使徒行传18:6。然而神并没有放弃犹太人，圣灵引导保罗到了提多尤士都的家中，他的家靠近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居然都信了主，这完全不是保罗可以想象得到的。管会堂的人是有影响力的人，圣灵不但让他信主，他的全家也都信了。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有些哥林多人听见主的道，既然接受了也受了洗，使徒行传18:8。这时可能有些人恐吓保罗，保罗不知道是否离开的时候，主在夜间向保罗显现，告诉他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使徒行传18:9-10。这是一个超越的意象，主亲自说话，让保罗明白三件事：第一，主与他同在；第二，必没有人有能力害他；第三，这城里有许多人要得救。保罗看见这意象，不愿违背主的心意，他在哥林多住了1年半，将神的道教训当地的人，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起头。接着我们看继续的逼迫，是福音广传。在加流做亚该亚省长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罪名是他劝人不按律法敬拜神。保罗因传纯正的福音饱受守犹太传统的人的攻击，加流当时是亚该亚的省长，他对这些事漠不关心，犹太人就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管会堂的索提尼是谁呢？为何犹太人在堂前打他呢？那时他是不是基督徒，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他成为保罗重要的同工之一，保罗同索提尼一同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前书1:1。这是逼迫所带来的祝福，福音因此广传，真理的传授使福音广传。保罗将百基拉和雅居拉留在以弗所，在那里他们遇见一位学问与口才兼备的犹太人，名叫亚波罗，他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可是他所知道的不是全备的福音，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百基拉和雅居拉就把他们从保罗那里所领受的真理给亚波罗讲得更加详细。亚波罗有一颗受教的心，他没有轻看百基拉和雅居拉，他虚心受教，因此更加蒙福，他蒙了三方面的福分。第一方面，不但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且能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第二，他与当地的弟兄们有美好的交通；第三，也因为雅居拉和百基拉的推荐，亚波罗如愿得以到雅该亚去，在那里他们蒙门徒的接待，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因着真理的传授，许多人蒙恩信主，信徒之间彼此相交，门徒接受更多的装备，主的名得到更大的荣耀，福音被广传到地极。使徒行传18，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身在本都，因着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同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记载福音如何借着使徒保罗和他同工们的见证，大有能力的传到以弗所。以弗所这是一个重大的城市，神的道在那里兴旺而且得胜。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节，主的道能够胜过一切的拦阻，是因为三件事情：第一，圣灵动工感动人；第二，是真理光照邪不胜正；第三，神迹奇事印证主道。当时在以弗所有十二位门徒，他们只受了约翰的洗礼，那是悔改的洗，象征罪得赦免，他们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使徒行传十九章二节，这代表靠人一切的努力要寻求赦罪的平安是不可能得到的，因为我们是罪人，罪蒙赦免后仍然会再犯罪，每次犯的罪仍然需要再得赦免。如果悔改的洗礼只是为了赎罪，那么人究竟要受多少次洗礼才能保证自己的罪完全可以得赦免呢？如果人靠着约翰的洗礼就要受无数次洗，每次犯罪都要来到主的面前再洗一次，洗干净了又犯罪，犯罪后又洗干净，如此非但麻烦，并且人不可能得到赦罪的平安和完全的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与不同，这个受洗乃是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人一信主就立刻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这一个生命一次就得到了，永远不会失去。这就像一个婴孩从母亲的腹中生出来以后，就不能再回母腹再生出来一次。我们在圣灵里重生了，这个新生命开始成长，这个生命大有能力，让我们可以紧密的与主联合，这就是住在基督里的奥秘。神所赐给当年以弗所的十二个门徒的印证，今天也以不同的方式赐给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人，不是说方言，也不是说预言。我们信主以后知道自己得救的确据，不是凭感觉，不是凭分析，不是凭头脑，乃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不但如此，我们的生命也继续被圣灵感动，渐渐更新变化，除去罪恶，过圣洁的生活。这新的生命带来喜乐和平安，是没有人能夺去的。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渴慕圣洁，追求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的生命与性情开始变化的时候，就结出圣灵的果子。凡是为别人得益处，让神得荣耀， 这是生命的变化，是圣灵启示光照所彰显的能力。而且我们看见真理是越变越明，神也用神迹启示来印证神的道。当保罗在传真道的时候受到众人的毁谤，这时圣灵借保罗的手行了许多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靠着神迹奇事，神迹奇事有些鬼魔也能够做，然而死里复活是最大的神迹，我们信主是最大的神迹。我们要追求与神的联合，而不要追求外表的神迹。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年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鲁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像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营将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迪米神营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诸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迪米啊！满城就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 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如此约有两个小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是祭祀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毒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集，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记载福音如何借着使徒保罗将全备以的真理有负担却明白的传讲出来。福音的真道并不是一个高大的理论，乃是真正能帮助人的。这真道涵盖包括一切的祝福，凡是与人有益的，保罗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保罗所传的不是人的热心，乃是神的旨意。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七节，全备的真理包括三件事：第一，悔改的心带来赦罪之恩；第二，我们要谨慎侍奉，要明白撒旦的诡计；第三，蒙神建立，将来与众圣徒同得基业。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里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萨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